这时候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我要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我要用闽南语来读。国语，请看那个 point 哈。那时，希腊王下手陷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伊看见犹太人真欢喜这个事，搁去掠彼得。迄个时正是拄好这个日子，彼得掠了彼得，收伫家内，交予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有四个人，意思要伫半个月了后将伊提出来。当着百姓来办理，安尼彼得奉掠伫家牢里，教会却为伊迫切伫祈祷上帝。迄日将要提伊出来的前一暝，彼得互两条铁链锁着，困伫两个兵丁的中间，看守的人也伫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徛伫伊的边头。厝内有光在照，天使打彼得的脚下，打醒了伊，讲紧紧起来。迄个铁链就对伊的手中脱落来。天使对伊讲，要下大穿着鞋，伊就安尼做。天使佫讲，换着你的外衫，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伊，唔知影天使所做的是真呢，只是当作看了异象。过了第一站、第二站的家路，就来到瓦罐的铁门，迄个门家己开了，因出来行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伊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讲：我现在真正知影主。差派伊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百姓一切所毋忘的。想了搁想，就往迄个称作马可的约翰伊的老母玛利亚的厝去。伫遐有侪侪人聚集祈祷。彼得拍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就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甲袂过的开门。就走入去，甲众人讲：“彼得徛伫门外。”因讲：“你是起笑吗？”苏鲁努力地讲：“真正是伊。”因讲：“一定是伊的，一定是伊的天使。”彼得无停地拍门，因开了门，看见伊，就真惊奇。彼得拍手摇手，不爱因出声，就甲因讲。主安怎带伊出家路？佮讲，恁将这个代志甲雅各甲众兄弟讲，安尼伊就出去往别个所在去了。到了天光，兵丁真扰乱，唔知影彼得往倒位去。迄日找伊找袂到，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将因拖去抬路。后来迄日离开。犹太落到加塞利亚去，踮伫遐，迄日真想起推罗西顿的人，因迄带的所在是对王的土地得到粮食的，因为安尼就脱了王的内心，被拉许多的情，一心来求和。迄日伫所定的日子，穿着王服，坐伫座位顶。对因讲论一番，百姓话着讲，这是上帝的声音，唔是人的声音。迄日无归应邀乎上帝，所以主的使者随时发伊，伊就乎堂所家去就断了。上帝的刀就日日看见兴旺，那开阔。巴拉巴甲扫罗办完了。因攻击的代志，就对耶路撒冷到来， 带着称作马可的约翰同齐去了。这是从主的话。啊，咱今日阁真欢喜，咱有谢牧师阁一遍来到咱的中间。伊今日传的信息是伫上帝的手中，咱将下面的时间交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啊，我就两种语言穿插了哈。我知道我们有长辈他们习惯听福建哈，那原则上啊，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是啊华语字哈，所以我们都可以交叉使用。上个礼拜跟大家看的经文是在十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啊这个初代教会的发展当中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进程哈，慢慢的往啊这个从耶路撒冷为中心到往安提亚为中心，渐渐的也从这个啊彼得为中心的福音工作往保罗为中心哈，所以啊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啊会看到啊很重要的一个主角啊，不是彼得，不是这个洗礼王，也不是其他的这些角色，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上帝的手在当中做工。那么我们要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啊这些的啊细节。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十一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今天这段经文，它正好很清楚的标示出啊这个福音的转化哈。福音的变化中间，咱看到啊渐渐哈对这个以色列人做中心啊。外邦人来转移，因为以色列人不爱信，所以外邦人才有机会啊得到福音啊。因为这个福音中间对使徒在耶路撒冷渐渐转对啊，这个保罗做中心的安提阿哈，所以啊，在这个中间，咱看到啊，规个这段记述是非常要紧。这段记载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整本《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也看见上帝的带领跟扶持啊，保守整个的过程。那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文学结构，整个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加上十一章的最后面那一段经文，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啊。通常这样的结构如果你没有仔细去啊做这个啊这个对比的话，你很快的就被这个经文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所这个带领，那你的思绪就会只是停留在好像字面上的意思。不过你如果将这个结构啊很清楚的表达的时候，你看到圣经表达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出现。在圣经的文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就是有一些中心的经文，然后有其他相对的经文包在里面，包在顶下面哈。所以这个结构当中，你看到中心点是什么？是整个的这个经文当中最长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怎么样被上帝的手拯救的故事。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有很长一段经文，从五节到十七节，头尾有十三节的经文当中在讲述了彼得被拯救的经验，这个是非常核心的啊，这个神迹事件。那么在这个核心经文里面，上下你都可以看到跟希律王有关系的。前面交代的是希律王他在执政当中他所带出来的风格，那么我们用华文表达就是暴政，他带来的啊这个很集权的这个统治的方式。那么啊后面呢，最包在后面的这个经文是指到希律王怎么样啊，因为他的暴政，他集权到最后他没有遵从上帝，所以他就暴毙。我们中文用的不错，前面暴政后面就会怎么样，你暴政后面你就在那暴毙，他会死。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暴政，是啊，突然间他要杀谁就杀谁，他要抓谁就抓谁，暴毙就突然间上帝要给他死他就死。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结构很清楚，包在彼得被带领的经验当中。然后啊，在十一章的最后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安提阿教会非常的有爱心，安提阿教会真有贴心哦。所以因为灌顾有考虑到啊，在犹太地区的人饥荒，犹太地区有饥荒，所以呢，因就啊，甲巴拿巴带安提阿教会的奉献到耶路撒冷教会， 好，他们就带着这个捐款到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你也当看来讲，当这个希律王有这个对雅各来残杀、对彼得来这个抓去关的这个事件，整个发展当中，保罗在哪边？他是不是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当巴拿巴跟保罗、扫罗去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好，所以后面呢又交代了什么？他们又回到安提阿，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结构很清楚，他们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在他们耶路撒冷当中这个时间，他们就遇到了这个事情，就是遇到这个事件。好，所以这个是整个文学结构当中给我们看到，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比对的时候，它相当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分析。好，那么你就看到整个彼得被拯救、彼得受拯救，加最这个经文的核心核心。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很多手，很多手。好，如果你很会画图的话，你就把它画出来哈、啊、很多手，有统治者的手、犀利的手，他介入了啊这个犹太群体里面的这些宗教自由。好、哦，他介入了这个人心理里面的宗教自由。好、哦，所以基督徒在当下怎么样成为被迫害的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清楚。好、哦，那大家共起改哈，基督的手就概念的信用的左右来对。好、哦，那第二只手是什么手？教会，教会的手是什么手？教会弟兄姐妹的什么？举起祷告的手，祷告的手，祷告的手，他们就一起祷告上帝。第三只手是谁的手？彼得的手怎么样？他被抓去，然后扣上铁链。好，等一下你会看到细节，不止扣上铁链哦，还有人雇他，还有人跟他一起睡哈，甚至于可能那个铁链是绑在别人的手上哈，不止他的手上而已。所以这些过程当中，你看到彼得几乎是层层关卡被绑在那边哦，几乎不可能逃亡。好，那彼得的手是被暴政犀利的手把他抓住。第三只手什么手？上帝的手。从头到尾的经文就看到上帝的手怎么样带领这些受迫害的信徒。上帝的手介入在受压迫的信徒的历史中间，的生命中间。上帝的手嘛介入在人类的历史中间。上帝的手就是上帝是一个带领人类历史的一只手。那我们要从这个结构看到啊，往下看到这个整个的资料。那么刚好啊，如果你熟悉英文的话，刚好有人把它这个整理出来。那整个结构呢，用八个 P 来表达，那我就不在这边多念，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是跟逼迫有关，第二个跟祷告有关，第三个跟平安有关，第四个跟大能有关，第五个跟领悟有关，第六个就是灭亡，那第七个就是兴旺，第八个是成全。我们就用这个结构当做今天主要的这个结构来看，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到整个的历史发展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需要对这个历史发展当中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雅各、哦、就是这个啊、约翰的哥哥、哦、那他被抓、哦、那被抓之后呢，就是被杀、哦、那几乎在当时的使徒当中的很重要的领袖雅各算是其中一位，然后被杀了，然后彼得被抓了。你发现到整个的暴政介入教会的手，介入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的时候，他要抓信仰领袖。简单讲，今天闽南堂牧师被抓，长老被杀，你了解吗？好，在宗教自由中间，咱无感觉有这个压迫，在无自由的所在，牧师去用台，长老去用抓。安尼，这个教会要安怎？大家当算，好、哦，领袖被抓了，大家可以四散了，对不对？可以放弃信仰，对不对？教会可以弃守了，对不对？我想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政治介入信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熟悉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不管你说啊早期的教会历史，或者是在亚洲地区有很多地方的教会历史，以至于你如果熟悉中国文革时代的教会发展当中，你知道很多的领袖。教会领袖被政治力介入，他们被抓，甚至于被压迫，他们甚至于受刑罚，有人必须要丧命。犀利的手介入这个事情，让整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件对教会是一个危机的严重的事情。如果你可以想象雅各被杀，彼得也被杀，那接下来的使徒可能一个一个被杀，你想教会信徒会有什么反应？ 信仰不坚定的人可能就溜了，对不对？干嘛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上帝又没有保守，信耶稣上帝又没有关心，信耶稣有啥路用？信耶稣嘛是死路一条，对不？信耶稣有啥物好处？吼、哦，所以信耶稣也是给你啊，阿伯弟的帮赞哦。在这过程中间，保罗底下看到这个一项一项代志，拢真做保罗真要紧的帮赞，真做伊后盖在宣告路程中间会拄到各款的压迫的一个基础的学习。保罗在当中学到一个基本的，就是怎么样面对受苦、受难、受压迫，依然坚定的在信仰上面很清楚的表达自己所要宣扬的耶稣基督。好，在这看到我们说、受压迫的事情，受压迫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很重要的。那那个时候发生在哪里？主后四十四年。主后四十四年的教会大概是多久？大概是十四年。我们闽南堂多久了？三十几，三十三，其实我们两间教会差不多，我牧羊那个教会也是一样三十三，所以、都很好记，三十三年，我们比他久呢。我们不是十四年呢，闽南堂十四年的时候还在哪里？十四年的时候就在这里吗？我的了解不是、哦、我知道之前不在这里、哦、那请问一下，闽南堂十四开拓十四年过后就这么多堂崇拜吗？华语崇拜当时开始耶、哦、大概没多久啦、哦、几年前而已嘛，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华语崇拜，对不对？所以14年前的教会刚刚起步，14年的教会就遇到那么大的迫害，你想想看教会会遇到什么困难，教会遇到什么挑战。14年的历史，信徒刚刚非常的这个热切依靠主来仰望主、哦、那你看到前面的经文十一章记载说，在安提亚开始大量的外邦人要信主，耶路撒冷也有大量的人信主。基督徒你不要忘记了，从一两百人，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一两百人，一直往倍数增加，那三千五千加起来八千到过一万，一直一直的增加上去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教会的发展的速度让执政者害怕，你知道吗？集权暴政的政府最怕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宗教团体他可能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因为宗教团体很快就变成什么，一变就可能变成政治团体，你知道吗？所以呢，很多政治领袖，这些所谓的集权统治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非常有团结力量的宗教团体的兴起，快速发展，很多人信这个宗教，他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宗教会变成政治团体，就推翻这个政权，你知道吗？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里的通底者，他们非常怕吓，基督徒很快速的变化，真做一个真威胁，对两百人，一直到几千人，到几万人，在外邦中间做一个人信主，希律王非常的害怕。好来，我们常常读到希律，请问一下，这个希律是不是要杀耶稣那个希律？是不是？是吗？不是啊。你不要叫做希律王，你全部都叫做就是同一个希律，他没有那么 长命百岁、哦、那这个希律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他的、哦、他的这个孙子辈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大希律王就是要杀那个耶稣婴孩的那一个人，有没有、哦、那个是大希律王，那这个已经到了他的儿子，到了他的孙子的辈数、哦、所以你看到这个、一样叫希律王，但是 他的名字不一样，所以特别在这边 把这个名字标示出来、哦、那么、你注意看，还有个希律 有要杀这个 约翰的，有没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头是不是被砍下来？谁杀他的？不是这个希律、哦，所以请你把这个希律的名字搞清楚，所以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希律王，希律王朝是一个总称，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上次讲到那个、腓力去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甘大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哎，这个名字甘大基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称谓，那个女王的称谓叫做甘大基，就是说就像希律王，那么那个地方埃及的女王，那个女王叫做甘大基，所以那个是称呼那个王位的名字。好，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相当复杂，所以希望你们的图 OK 应该清楚。好，那么你看到大希律王就是要屠杀伯利恒的婴孩，就是耶稣，他们就开始要抓这个婴孩。好， 他生了这么多孩子，他娶了五个妻子，那这个不同颜色就是不同妻子生的。那后来呢，这个大希律王有点发疯，所以他可能有点精神错乱，所以后期的时候呢，他杀了他的妻子，其中一个妻子，又杀了下面三个孩子，所以自己亲手生的，然后亲手把他宰的，好像很合理，对不对？没有那一回事的，怎么很合理？那三个都拿去，三个孩子拿去，他的母亲拿去。好，剩下几个？剩下上面那四个。好，那个腓力，这个于是他跑到这个罗马去。那上面三个呢，就因为大希律的版图很大，对不对？他统治的，他因为罗马皇帝他要管理所有的那么大的土地，罗马皇帝的执政时代超过美国的版图，那个版图非常大，所以他要管理各个地方，他就分封为王啦。所以希律王就有一个地盘，所以大希律的时代他的地盘管理的地盘算蛮大的，现在看地图就知道。然后他过世之前，他把这个管理的地方分给三个孩子，就前面那三个，那前面那三个他们就管理这个事情。好，所以那个安提帕就是宰了施洗约翰的，那个时候他娶了一个老婆叫做什么，下面有一个希罗底，有没有看到？好，希罗底在这个地方，希罗底在这个地方，所以他那时候的旁边的那个女人告诉他说，把约瑟抓来宰了，叫他女儿有没有萨罗米在那边跳舞，有没有跳得很好看，对不对？所以在那个祷告的，在那个这个很好的舞蹈当中，他问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有没有？所以他宰了施洗约翰。那么其实希罗底本来不是他的太太，他本来是腓力的太太，所以很奇怪，希罗米是安提帕的侄女，又是他兄弟的太太，然后后来变成他的太太，你看乱不乱？后面更乱。好，这个是希律王朝他们的乱，他们的复杂性。好，再下来呢，他的侄儿安提帕的侄儿，就是亚基帕，这个才是杀了雅各要抓彼得，现在经文讲的这个人。好，所以先到这边，不然你等一下会乱掉。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年间呢，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发展，就是这个罗马皇帝因为基督徒的兴起，那么在犹太地区呢，犹太教他们要对自己的信仰是一神论非常清楚，所以当外邦的这些信仰进到犹太地的时候，他们有建立的在犹太地的一些寺庙，后来呢，因为这个寺庙的问题呢，带来的这个犹太人反这是其他宗教，他们就要这个销毁那其他宗教的神祇。那么这个皇帝呢就气到，他说既然你们这样子，那么我就把那个神明放在偶像，放在圣殿里面，让你们信仰上帝的也要拜他。好，结果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纠葛，很紧张。那么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希律这个亚基帕王的朋友上来登基的时候，就取消了这个事情，他们就临时取消，说不要再对犹太人设立偶像在那边给他们拜。所以简单讲，这个亚基帕王跟上面的皇帝，那一任的皇帝其实是有关系的，很熟，所以他的管辖版图又回到跟他祖父的时代一样的宽。本来到他爸爸那一辈，其实他的父执辈的时候其实是分开，对不对？到他手上又同归一个大的版图。所以简单讲，这就是他所带出来的贡献。好，那么他权力那么大，你看这个他的整个那不同颜色的都是属于他的祖父大希律王管辖的，后来分给三个，你看他不同颜色的名字，有不同颜色的版图，所以三个人各自管不同地方。好，那到了亚基帕的手上呢，又全部回到他手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孙子其实政治势力好像也蛮庞大的，很有本事。好，所以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也让台亚国也让台俩必定就是有影响力，对那个时代，对罗马皇帝得到很大的权，也让管理这么快的所在。好，这个就是整个的大背景是这个样子。所以再回到这个图里面，那么你还记得在亚基帕的一世的后面那个是他儿子，对不对？那个人就是抓保罗来审问的人。好，你看他的阿公开始，到他父子辈，到他自己本身，到他儿子， 西律王朝 四代全部是压迫基督徒的人，从压迫耶稣开始，一直到要压迫耶稣的门徒，到压迫这个初代教会，到保罗，四代全部是复杂的。好，你看亚基帕二世，你都有看使徒行传，后面我以后会再看到，他在讯问保罗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人叫做百尼基，那是谁？照这个族谱看来，应该是他妹妹，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他老婆。所以你就说乱不乱哈？相当乱哈！哎，这亲妹妹当老婆，你懂吗？好，所以不晓得西律王朝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婚姻观是怎么观的？他们好像亲兄妹都可以当夫妻哈。那么就是这么乱的一个家族哈。那西多底更乱哈，西多底的故事更多，今天不放在这边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王朝暴政哈啊，内部很多的这个姻亲都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有血亲哈。所以你看到这是他们啊西律王朝所带出来的特性哈。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这个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的期间，哈，八过节的中间，伊进前已经杀死雅各啊，即马要抓彼得，哈，杀了雅各，现在要抓彼得，已经抓了彼得，怎么样？还没有公审，还没有公审，为什么？你要知道，逾越节有一个原则。八过节有一个禁忌，有一个禁特别的。这中间逾越节是纪念上帝的恩典，对不对？纪念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纪念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中间，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不应该在当中发生有任何的刑罚，哦，不应该有审讯。也就是说，宗教节期当中，西律王虽然不是犹太的信仰，但是西律王很清楚。什么清楚？他知道犹太人信仰当中有些东西你要小心，你要避免掉跟他们冲突。他抓基督徒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他抓基督徒当然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你知道吗？好，你知道犹太教当时的犹太人信的是犹太信仰的上帝观，那么新兴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所以你知道西律王很清楚，新兴宗教跟原来宗教是不合的，所以犹太人是讨厌基督徒的，对不对？大部分犹太人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是讨厌基督徒，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张力你要知道，你不要说都是信上帝的都一样哦，没有哦，一样信一个上帝哦。回教徒信阿拉，有没有？好，那么犹太教徒信上帝，我们也信上帝，但是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除了上帝，我们要接受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也是一个我们所接受的信仰的对象，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么犹太教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回教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一个上帝不代表信仰一样，你懂吗？所以当时的冲突性，犹太人其实是很讨厌基督徒的，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所以西律就用杠杆原理，他为了要处理这个事情呢，他就为了讨好犹太人，继续统治犹太地区呢，他就以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来讨好犹太人，这是他的策略。政治策略、统治策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犹太人阶级当中，他至少要遵守一下这个阶段，不可以审讯，哈，不可以行刑，哈，不可以判死刑呐。简单讲啊，等到这个阶级一结束哦，你知道彼得被抓在那边被绑得牢牢的，等他阶级结束之后会怎么样？照样宰了嘛，对不对？雅各都宰了，彼得当然要宰了嘛，这样才能够削弱整个基督教势力。你想，两个重要的使徒被宰了。难道教会的这些信徒不会跑掉吗？哈，啊，逃去用掠去哈，啊，身躯大概散了了对吧？哈，所以哈，希律王真残哈，甲偷人拢杀死哦，甲牧师拢杀死，哈，甲长老拢杀死，哈，啊，然后呢，信徒大概都会散去，信徒就会跑掉了。好，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形容到第六节，整个的表达里面，你看到彼得被抓，被牢牢的看住。用什么方法？交给四班的士兵呢？四个班，好，看守，好，每一班有四个人，所以有几个人看他？16个人，至少16个人，这个还是至少而已哦，外层的不算数哈。所以你想，彼得是参孙吗？彼得敢是参孙，就有力的吗？哦，参孙的当然啦，一人打一百哈。彼得有办法一个人打100个人吗？没有，参数哪有那么厉害，彼得哪有那么厉害啊？哪里需要16个人顾他啊？那一个顶多是一个渔夫哈，哦，不是，他是不 不是这个书生哦，所以不是弱肉书生，他渔夫应该有力哦。不过渔夫再有力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打十六个兵哦，所以他派十六个人去看他，然后怎么样又把他扣住哦，然后又用铁链把他链住，然后怎么样？旁边躺了两个人，有学者在讨论哦，为什么躺两个人？没事，两个人陪他睡干什么？有人士兵要陪受刑犯睡觉的吗？为什么？绑在一起啊，很有可能是绑在一起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了，在第五章的地方，彼得也被抓过，对不？彼得去用抓过第五章的顺序，从他头前抓的顺序，从他那届是不是有人给救出去？也是上帝的使者救他出去，对不对？所以他是越狱，对不对？他逃狱成功，对不对？好，上帝帮助他逃狱嘛，哈。上帝把监狱的门打开，他出去嘛。就那一个事件啊，我想希律王应该知道，哦，历史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件，所以他们应该听说过，可能有预测到他可能会在被救。不管你是说谁救他，因为希律王也不晓得上帝救他嘛，可能有人越狱劫狱嘛，所以派十六个人不是为了打彼得，是为了打那些可能来劫狱的人，把那两个兵丁绑在一起，让他跟彼得睡在一起，至少他有任何动静，这两个人不是死人嘛，对不对？这两个躺在那边的不是死人嘛？到底杨一能给当啊那？一旦该抓的嘛，好，他逃走就可以把他抓住嘛，马上可以抓住，就近看管，对吗？然后呢，外面门前还有卫兵呢，百般的要看住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准备宰他嘛，对不对？不要留他一条生路嘛，好。所以你看到彼得是受如此的待遇，好，那这个神迹就相当有意思。在彼得被抓，然后信徒怎么样祷告？这是两个不同场景，好。那你牧师去用抓去关。吼、哦，咱教会兄弟姊妹呐，拍婆啊，哦，足好诶，牧师去用关啊，这样子吗？我很高兴牧师被关了吗？我们当牧师很可怜哦，信徒共哈、啊，牧师终于被关了，太好了，真是天理哈、哦，这么可怜的，牧师被关，弟兄姐妹祷告，求上帝，求上帝的大能能够介入这个历史事件，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领袖失去了。雅各已经失去了，他们不可以再连续又失去了彼得，后面可能还会有，所以他们担心，所以他们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祷告很奇怪的哈、哦，彼得被抓，他还可以睡得好好的，圣经说他还可以睡得好好，还以为在做异梦哦，这个人好像真的是那个老型宅宅哈，心神定哈、哦，那这个心神很稳定哈、哦，那好像吃了定心丸哦，那定心丸是什么？那定心丸是上帝。他心中有平安、啊、上帝真做他的平安去用念睡到不知人去，那是做人民人一样、哦、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必定那种真安稳也不怕去用念会遇到什么事情、哦、他得到上帝保守平平安安在那睡，在他睡觉的当中他经验到一个大的能力进来，就是上帝差遣使者救他，这个叙事我们都很清楚，上帝的使者拍他的肋旁，拍他肋旁，圣经好像常常喜欢用肋旁、哦、还有之前有什么技术，在耶稣的时代有讲到肋旁是谁的事情，有没有一个人怀疑耶稣复活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啥，你来探探什么，探手探肋旁，好、哦、肋旁，耶稣被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肋旁怎么样，有被枪刺，有没有断？好，所以这个是啊很有趣，这个肋旁在犹太人的表达当中好像有他一定的这个医学的概念、哦、不管如何，天使拍了彼得的肋旁叫醒他，叫他快起来，好，然后同时这个铁链就断开了，好，那这个都是上帝的手介入，不是人可以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半梦半醒之间，其实彼得好像还没有醒，你知道吗？因为彼得曾经做过异象，对不对？做过异梦，对不对？他看见那个一幅这个一幅布，对不对？从天上掉下来，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对不对？他说不可以吃，你记得那个异象吗？上次讲过，对不对？就是在哥利流这个事件之前，他在那个这个约帕的地方看见那个异象，所以他常常看异象的人也不好，不实际哦，以为是在做梦啊，那个假的哈。他一边起来，一边束腰，一边跑步哈、哦、啊，被照出去哈，而且全部的这帮哈半梦半醒，这中文叫什么？叫梦游。哎、欸，你老经验哦，一定有经验哈、哦欸。不是你有经验啊，是你看过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哈、你的孩子们哈、哦，可能有人有梦游经验哈、哦。好、哦，那困那底下行哈啊啊，那做兵帮哈，啊是有影醒也无醒。梦游的人可不可以叫醒他？小心啊、哦！ 如果他在危险的地方，你不可以叫醒他，对不对？他如果走电线杆的时候，你不可以叫醒他，对不对？他会跌下来，对不对？他在梦游当中，他走得好好的，你叫醒他，他就从上面摔下来。所以人家说梦游的人，你不要随便打醒他，让他看到什么程度安全的时候，你 才把他叫醒，这样子才不会发生危险。那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听过老人家讲过一些故事嘛。所以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彼得以为他是梦游，以为他是在梦中呢。结果呢，他一层关卡一层关卡，层层的三道门呢，怎么逃得出去？然后出去竟然都没人发现，这些狱卒现在阿兵哥打个空架 CCC， 这些士兵全部都好像没有发现他跑走了。这个是上帝的手带他离开，这个奇怪，这个神迹很难解释，这个神迹只有上帝知道。有时候 你发现到很多奇妙的事情，有些人说啊，牧师说我发生车祸竟然我没有死掉，那你不要怀疑过程怎么样，过程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而已。那以前我说这个有一个学弟，他读神学，为什么读神学？因为他从山上摔下来没有摔死，所以他说感谢上帝我没有死，所以我要读神学院。人一定要到快死没有死才读神学院，真的是很悲哀。所以我们笑他说，你不是真正被上帝的呼召带领，你是被上帝的这个神迹吓醒的。也好了，也好了，后知后觉总是好了，不知不觉的话更惨。所以呢，先知先觉的话，你被呼召就不一定要摔到死。有时候很羡慕说，你看人有这么奇妙的经历，现身感谢上帝。哎，感谢你，是这样吗？一定要很神很奇怪的神迹才能够现身，这个是感谢上帝吗？其实未必，未必。所以李中间我们看到彼得经验就这么多，上帝带领竟然都没有其他的人发现到，没有其他人发现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一直到出去了，走在街上才说醒过来，醒过来，他突然间醒悟了，已经出家了，在街路走，天使没去了，好像天使离开之后他醒过来了，恍然大悟啊！原来现在我真的是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时候，原来是主的手，上帝的手带领我脱离那个凶恶，脱离凶恶，有没有？主导文讲什么？救我脱离什么？凶恶，救我脱离那个派的，是上帝的手救彼得脱离那个希律王，那个派王。然后还有什么？你要注意看这个经文，不只讲到希律王，还要讲到谁？和犹太人所期待的一切。犹太人期待什么？犹太人期待希律把彼得杀了，对不对？犹太人期待什么？期待教会可以灭。他没有写说，他没有写说期待一切是指彼得死掉哦。期待什么？我想这个经文表达很有意思。犹太人期待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倒下去，教会可以倒下去，基督徒四散不要信耶稣的，回到自己原来的宗教，对吗？所以犹太人所期待的一切，结果上帝的手介入，救了彼得，也救了教会，也救了基督信仰继续延续的香火啦。基督信仰可以继续说下去，因为上帝的手的概念。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彼得出去的时候，他跑去哪边？他首先想到的是，一群人在替他祈祷，有一群人替他们祷告，所以他去那个地方绝对不是突然间想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当时这个马可的家，马可的母亲叫玛利亚，这个家好像不小，才可以容纳那么多人，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没有做家庭礼拜？我这家庭礼拜吗？好，如果有的话，你会遇到一个挣扎。就是信徒的家可不可以容纳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所以我们教会在登周报的时候，有人愿意开放啊，邀请弟兄姐妹去他家家庭礼拜啊。但是有些人就是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们家客厅太小了，没有办法坐太多人，所以家庭礼拜不要登周报哈啊，只要啊那个牧师来，那其他的朋友。”亲人我会去邀请，当时这个主人家邀请他就没有开放给所有弟兄姐妹，因为家庭空间很小，所以家庭空间大小会涉及到可以容纳多少人，对不对？那个马可的家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庭，这个家呢好像蛮大的，可以容纳很多人在里面祷告，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一群使徒聚集在马可的家祷告，所以他不是第一次聚集祷告的地方，他是经常性有人在那边聚会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初代教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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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方式在很多地方不是像耶路撒冷有教堂，他们都用什么？用家庭做教会。所以家庭教会这个名词是这样来的，家庭教会不是现代名词，家庭教会的概念是从使徒行传的概念出来的。初早期的教会历史没有教堂的时候，聚集都在一个信徒家里空间比较大的范围，可以在敬拜上帝，对吧？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就跑到祷告很多人聚集的地方，在那边寻求兄弟啊，甲因三甲弟弟因底下祈祷。当一去的时啊，当他去的时候哈，当他去的时候 ，OK， 这个领悟。那后来这个啊，整个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整个的这个啊过程，让彼得的这个信息告诉了这个啊那些祷告的人，那些祷告的人就经验到上帝的带领，然后在这个经验当中，希律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然后过后呢，希律又经验到一个政治事件，就是他跟推罗跟西顿的人之间有一个彼此的紧张，所以呢，这些人怎么样，就要想办法讨好希律王。那么希律王怎么样，就因为他们来讨论当中，他就在那边开会主持会议，就好像他是一个神的样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啊西顿推罗哈，那去找希律啊谈这个事情哦，要和解哈，和解。那这个是政治的事情，我们暂时不谈那么多哈。好，那么在这一个谈判当中，在这个主持会议当中，和解会议当中，这个希律穿着银袍哈，希律王穿个水水哈，日头照来哈，阳光照下来哈。盖成好像希腊人的神子一样，所以人民就把他当成神明在拜，军长把希律王当作神。那结果希律王怎么样，还自以为是神，对不对？罗马皇帝是神就算了，才自以为是神，结果圣经说怎么样，希律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还自以为是神，接受人民的爱戴，接受人民的敬拜。后来很奇怪的，突然间他就这样子暴毙。按照历史的学者 Joseph 的记载里面，他那一段时间突然间他肚子痛，五天后就死掉，甚至有表达 有些文献记载说他是被一种奇怪的虫在内脏里面咬死。不管他是什么盲肠炎什么炎，不管他，这个医学上我们不晓得，那时候没有解剖，但是不管如何，他就是突然间在那个时间暴毙，暴政暴毙灭亡。好，来兴旺，这些事件过后呢，信徒就怎么样，得着兴旺，继续看见上帝圣手的扶持。这些信徒教会没有因为雅各彼得被抓被杀而怎么样而散去，教会无因为领袖受压迫就散去，教会无因为领袖去用掠去因就离开上帝，等到上帝手介入，上帝的手介入这个人的历史，介入教会的历史，这些人等到信用如何，信仰越来越好，上帝的道怎么样日渐兴旺越发广。如果你对中国教会历史发展很熟悉的话，你知道文革时期有很多信徒被压迫，有很多领袖被抓。有一个学者他们在讨论说，很奇怪的，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当时的数字没有因为十年文革而减半而掉下来，反而怎么样，十年过后人数怎么样，增加。很奇怪，对不对？照理讲领袖被抓就没有人可以讲道，就没有人可以传福音的，怎么会人数增加？上帝的道日渐兴旺，不会因为基督徒的领袖被抓，基督徒遭受压迫怎么样，就让基督徒失去信仰，反而在受压迫的背景当中，基督徒更加的爱主。在压迫的中间，在 受困苦的中间，基督徒更加疼主，更加疼主，这是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实。好，那么最后这个经文带到了成全，就是保罗扫罗后来怎么样要回到安提亚，就带着马可，马可是谁，刚刚讲过了，马可就是他们在他家祷告的那一个 家庭里面的孩子，就是玛利亚的孩子。好，那么这一段成全上礼拜跟他讲过的，巴拿巴成全扫罗，扫罗跟巴拿巴一起又要成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成全把马可带在身边，要开始做福音的工作。其实你从十三章，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就会讲十三章。十三章就是进入到保罗开始进到宣教的旅程。保罗要开始在海外宣教，在外邦宣教中间，跟巴拿巴配合，因就带少年的同工马可做会去宣教。他们就带着年轻的同工马可一起去宣教。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我刚刚讲过了没有？给大家提醒，就是说，渐渐的从耶路撒冷为中心转向安提亚教会为中心，渐渐的从彼得为中心，或者彼得的这一群耶路撒冷同工为中心，转到以外邦巴拿巴、保罗、安提亚教会对外的外邦宣教开始的一个转换。所以十三章开始过后呢，就进到海外宣教或者是外邦宣教的另外一个历史故事。所以这个成全，看到巴拿巴成全扫罗，巴拿巴扫罗一起成全，让马可可以在宣教的旅程一起参与，一起参与。讲了这么多，我想很快的已经把通过这个 八个P 把这个历史故事讲完的。那么你看到在这个手当中，真的我们知道说，原来在上掌权者，这些执政掌管者，什么人给他权力？谁给他们权力可以执政？人民吗？对，民主社会是人民，但是人民真的能够影响他们吗？你发现到我们通常在现代社会的困难是这样子，一人一票，选举完过后他也有一票，他那一票比你那一票大，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民主社会的困难。除了那一票比你的票更大，因为他可以做决策，你知道吗？民主社会选举出 Trump， 你不能马上做什么任何动作制裁他，对不对？因为你等他在下一次选举你不要选他，他就不会选上，对不对？但是你这几年必须要接受煎熬，对不对？所以他那一票不等于那一票，他那一票其实比你大，他可以做很多决定，对不对？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困难，我们用这种选举。所以你发现到说，以前没有民主更惨，就是他那一票最大。所以呢，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呢，王权从哪边来？王权应该从上帝手中来。执政掌管者的权是上帝给他的。你说这些掌权者认识上帝吗？那是一回事。其实他不认识上帝，他也一样，有时候在上帝手中，上帝会成就上帝的美意吗？对不对？在尼西米的时代就经验过这个事情。那个王不是信上帝的王，但却看见尼西米心中有很多的哀愁，问他说，你到底是怎么的？尼西米跟他讲说，我哀愁， 我看到耶路撒冷的荒凉。结果他跟王讲了，那王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哇，这个王竟然给尼西米建教堂的材料嘞，建材嘞，你知道吗？建教堂有时候那个钱不是弟兄姐妹奉献的嘞，有时候奉献的是庙里面的那些善心人士给教会钱建教堂，你知道吗？有没有这回事？有可能啊，在上帝手中，可能那个建堂那个地是庙捐出来的地的，不是信徒的地的。有时候信徒还捐不出来，你知道吗？但是那个反而善心人士哦，哎，这个教会好，这个教堂好，哎，地献给你。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上帝的手只有在教会内，在基督徒里面，基督徒外面有没有上帝的手？有。有时候没有信上帝的人，上帝也用他，所以不要怀疑，上帝的手是历史主宰。他是掌权这一切。第二个，在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儿女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在谁手中？我们不在老板手中，你知道吗？我们不在这个世上的掌权者的手中。用彼得的话来讲，彼得的生命不在希律王的手中，在谁手中？上帝的手中。我们看这个故事，你会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不公平啊。那我宁愿当彼得，我不要当雅各啊！雅各很可怜的，被宰了，没有拿去吃的，被宰了。那彼得为什么没有被宰了呢？那么雅各被宰了，基督徒没有祷告吗？牧师，你不讲祷告的手吗？哇，雅各很可怜，雅各大家不喜欢他，你看，大家不太认真祷告，所以雅各被宰了。上帝也不喜欢他，所以上帝让他被宰了。像前面有时候这种事情，你很难解释的。爱主的人会不会早死？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面对生命的 结束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讲这个话其实我心是很痛的，因为我弟弟已经过世，他是牧师，前两年过世，就在我刚刚来温哥华的时候过世。你要问一个问题，牧师为什么会这么早死？你要讲什么？我们多希望兄弟可以继续在一起，我们有三个兄弟，就三个而已，三个都是牧师，我们从来没有穿过牧师服一起拍照过，这是我们三个兄弟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一张照片就是他在棺木上面，我们跟他拍照穿牧师服。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到底上帝对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做法？雅各死不是很可惜吗？彼得怎么没有死？为什么不是彼得死，是雅各死？你常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身边有人会面对死亡挣扎。我想基督徒很挣扎的地方在于，我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弟弟去在上帝那边，他是安息的，他上帝给他休息的，他做工作太多了，他在人间很多辛苦的东西，他在乡下牧会，他就是那间教会，他没有离开那个教会14年在那边。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他已经安息了，对不对？那他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但是你也很挣扎，觉得很可惜嘛，对不对？总是觉得说，如果可以长一点多好，如果可以多留一下子多好。我们常常有人之间的这个人情之间的这个可惜。预告一下，明年我们有请那个讲员要来谈这个死亡的神学，是一个很好的讲员，是一个神学老师，如果有机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去。我想我们面对基督徒面对死亡，是我们华人最讨厌谈这个死亡，是绝对是不是好的数字。所以你问车牌号码，绝对不要给我选有跟事有关系的。然后谢牧师啊，车牌好记就好，我最近这两天才联络而已，有一个车子要用车牌，然后你需要什么号码啊？要六吗？要八吗？啊，讲英文，他讲说因为你们华人喜欢六跟八，我说 no， 你给我好记得就好了，那改天拿来就给你试试试试试，很好记，无所谓啊，你给我四个四，我也很高兴啊，我没有问题啊。我们华人很担心四，但是基督徒你应该不要介意四吧，四也没有什么错啊。我学校从小学就是四号，常常用四，其实四不是什么坏的数字。那死亡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很多功课，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这个课题？彼得的死难道是上帝特别爱他吗？难道雅各上帝不爱他吗？我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在他手中，上帝有美好带领。我们基督徒所遇到的各样事情，你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都在上帝手中。无论你的坚固何派，坚固何派是向所定，主所定。有一首圣诗，对不对？坚固何派是主所定。境遇的好坏是谁定的？上帝已经量给你的。你说上帝对我不公平，你不要忘记了，圣经当中对苦难的看法绝对不是负面的。苦难是上帝要帮助一个人在灵命上各样方面上可以经验到上帝额外的丰富的祝福。我们只能够这样子理解，说我们真的无法了解苦难的源头是什么，但历史发生当中一直推进，就是有很多苦难事件发生，对吗？这是属性，这个是属性。所以在这中间，我们没法去解释为什么人会遇到苦难，总是苦难是上帝放在人历史中间会遇到的事情。雅各的死，彼得的话，没人怎么解释，没人知道要怎么解释，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上帝的手可以继续在历史当中带领。那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死一个生，但终究彼得后来死的怎么样，也没有比较舒服啊。彼得死的样子可能比雅各惨啊，对不对？你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吗？祷告十字架。有舒服吗？我想大概没有比雅各好了。所以其实我想啊，上帝让他留长一点时间，他要为上帝做更多工作，为上帝做更美好的见证，对吗？第三个，这个经文当中我刚刚没有特别提到那个教会的表现，我们这边来谈一谈教会的表现怎么样。你看到教会的表现当中，当彼得回到那个玛利亚的家的时候，看到人家祷告，然后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使女叫做使女，圣经有时候常常用卑微的人，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卑微的人做真要紧的事情。那个使女就是什么？那个使女是谁？就是简单讲说你家的女仆人啊、哦、女工人啊、哦、讲仆人好像现在没有仆人的概念、哦、是女工人啊、哦、你家的佣人啊，现在讲佣人啊、哦、不管如何这个女佣呢叫做罗大，哎，还记名在这边呢，所以你当女佣不错，圣经记你的名字，你感谢主、哦、罗大就出去就开门，就看到哎是彼得，哎，结果他很高兴，这个使女很高兴，哎，就马上跑去跟他们讲，哎，彼得回来了。 里面那些祷告的人说你笑耶，你疯了啊，彼得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出来的？彼得在监狱里面被抓去怎么可能回来的？你是有问题啊，神经病啊，他再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你疯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哦、那他们怀疑、哦、在这个当中整个事情祷告的人有没有相信上帝啊？有没有祷告的人好像不相信上帝呢，你知道吗？你不要忘记里面带祷告会的人是谁，还有其他的传道人在里面带祷告会，不是牧师被抓就没有传道人对吗？还有其他教会领袖带祷告会，带祷告会那群人竟然不相信彼得已经被释放了，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你知道吗？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祷告不相信上帝会作为啊，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信仰的悲哀啊。有时候我们信了上帝，我们都不信他呢。我们不相信他会主宰历史，我们不相信他要改变历史，我们不相信他要改变我的生命，我们不相信他可能改变我们家庭，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你来礼拜做什么？你来礼拜做什么？你奉献做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经验到这个真实性的话，那么你的信仰根本是不信神的信仰，跟无神论有什么差别？对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值得思考反省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群信徒，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好像也是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要被提醒，我们常常祷告，我们怀疑没有问题，我们会很多的疑惑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不信，不要落入不信。我们应该信，而且应该学习交托，交托。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整个历史事件看下来，虽然历史好像很复杂，但是我们看见整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不管历史演变如何，不管人的处境变化如何，是生是死，我们的生命在谁手中？上帝手中。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谁手中？上帝手中。我们过去如此，以后依然如此，我们的生命如此，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子子孙孙依然如此。我们的子子孙孙依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所有全所有是在上帝手中。如果不是的话，恐怕会落入谁的手中？撒旦的手中。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这段历史相当精彩，主啊，恳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主上帝，我仰望你的圣手跟我们三个弟弟，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知道我的一切在你的手中，我恳求你帮助我，引导我，带领我，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世代，常常有很多焦虑，很多烦恼，很多操烦，总是我知道我永远在主你的手中。不管生命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不管生命遇到什么样的愁苦，主啊，我们都相信我们依然在你的手中，你永远不丢弃我们，这是你通过耶稣基督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凡上帝所交托给我的，我必不丢弃他们。上帝所交托我耶稣基督的，耶稣的确不要弃杀我。主啊，恳求你帮助我，引导我，让我坚定相信你的圣手要扶持帮助我走头前的道路，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坚定的相信信靠上帝的手必定扶持我们向前奔走人生的道路。恭敬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这是咱来唱回应诗，闽南信诗411首，新民信诗313首。求主一直落阴川一夜天给给红魔时刻的这块过波